俱舍论的这个第五个品叫做分别随眠品。首先我们印的教材有一页它印的时候漏掉了82页，所以你们应该要拿这一张，那可能把它检查一下，切到82页那个位置。另外呢，我们因为有这个参考的这本书，它的科判它这个都是根据普光大师的，那这个科判也不错，很好用，但是它的颂文的编号方式不好看，原则上要根据每一个品去编的，所以我就把它写上去。然后最下面是我们的页数，它这个科判没有页数，这个都小事情。分别随眠品很重要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学过第6品啊，第7品，这个里面很多的内涵也跟睡眠有关联。沿着上这个第5品、第6、第7、第8，后面这4个品都是互相关联。我们看就知道，这有很多地方会说到，像我们那个第7品讲的字啊，各方面的。那这一品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大家应该想想看。马上我们就会看到，这个在第1页，我们就继续来看。这个我们就看第1行这边，前言：识别皆由业生，业由随眠方得生长。这个前面当然是指第4个品。第4个品是讲业啊，那么然后呢，前面三个品里面的第3品就是世间品，就告诉我们这个三界各式各样的，包括这个地狱里面的状况，在世间品那里都有说到。然后呢，这里的本来在第4品那个业品一开始，他就提出一个看法，这个林林种种的世间各式各样的差别是怎么来的啊？那当时的回答就是业，这个之所以有三界啊，各式各样的，就是因为各所有的众生啊所造的业，就是这里讲的识别各皆由业生，这本来就是前面第4品最前面的那样。可是当时他没有讲业又怎么来的呢？第5品才来讨论这件事情。业啊，由睡眠才能够生长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第5品啊就讲这个睡眠。那么这个很明显，睡眠是业的动力。那业其实很多种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唯识学来讲，业就是熏习，有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又熏习的新的种子，那这个就是业。那我们也知道业有业的力量，我们也知道种子呢不会自己无缘无故就破坏掉，那这里面呢会令我们继续轮回的那一种种子，那就是由他们来造我们继续轮回的业，是这样。另外呢，要注意这里讲的生长，这个是古文呢，并不是白话文，所以你要把生跟长分开来。生那当然就是从没有而有，这叫生；长是已经有了，令它的力量增长，是这样的。然后那总之呢，都要靠这个睡眠。那到底什么是睡眠？这个品会。自己会回答到底什么是睡眠，这里他先不回答。然后呢，睡眠要到底是做什么，它有什么作用，都在这一品会说很多。这一品如果你看那个科判呢，最后面要交代怎么样来断除这一些睡眠。另外呢，睡眠我们平常讲烦恼，睡眠不完全等于烦恼，但是也不是跟烦恼没有关系，是这样的。 所以说真的，这个我们修行的主要的目标啊，就是要去对治，对治这个睡眠。这里说呢，离睡眠呢、啊，业无感有能，这个怪怪的、哦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如果没有睡眠，这个离睡眠就是没有睡眠这样的，或者是它的存在，或者跟它分离开来，分离开来呢，或者说不具备睡眠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业就没有后面最后那个字能，这个业啊就没有能力去做什么事情呢？感有，刚刚讲那个三世啊、哦，那个第三品的世间品，这个是来自业。好、哦，那但是业呢？业要感有这三界，这个有就是指轮回啊，就指三有三界哈、哦。那么业就没有能力去感得轮回，感得这三界。就这样子。那如果我们不希望继续的在轮回当中，那最重要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业，一个是烦恼。业跟烦恼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好，业是已经造了，业是已经造了。那么刚刚讲它就是种子，那它不会自己破坏，只要有它的条件，它一定会产生活动。活动就是令我们继续在这三界当中，虽然业也有善业，也有无漏业，但是我们这里呢强调的是那个有漏的。刚刚讲，如果我们不希望继续在轮回，我们要断除的呢就是业，不要把这个旧的业你要让它消掉，也不要再继续造新的令我们继续在轮回中的业啊、哦，这个很清楚。问题是想要不要继续造业？这是我们的希望。可是怎么样才达得到呢？因为业的这个活动，业的生跟长这个活动，是靠着睡眠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必须去把它的根由来源，也就是睡眠啊，要把它断除。否则的话呢，这个业啊，你没有办法让它过去的业消掉，然后也不造新的业。另外我们马上会看到这个随眠，就刚刚讲的杂染的种子，它是随时随地都在活动的，只要有条件它马上就活动，我们根本来不及把它抵挡、哦、这个烦恼是这样，业也是这样子。因此呢，我自己看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，就是我们一般的人连这个烦恼是什么，或者说睡眠是什么，都搞不清楚，那么更没有能力去观察。刚刚说呢，这些活动刹那刹那随时就升起来，如果严格讲呢，起心动念它已经活动了，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来自于业，而这个业就靠着睡眠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应该要明白这个情况。我们还在三界当中的友情啊，分分秒秒，每一刹那都是这样子。那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件事情，会感觉到很可怕，就是说你好像被一个什么东西掌握住。这个像宗大师造的三道三要，它里面有这个意思，就我们呢、啊、被这个黑暗无明的黑暗，我们被无明的黑暗笼罩住，同时我们又被那个业力呢，像那个绳子像那个铁链把我们捆绑住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挣脱那样的一个困境，在这个黑暗当中又被铁链绳索绑住， 万一有什么危险突然来的，我们根本完全是无助的。我们在轮回当中的状况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真正明白这个状况的话呢，会觉得这个烦恼业睡眠乃至它的根源无明，是我们真正的敌人。但是这个敌人不是别人的，这个业啊、烦恼啊，乃至这个轮回啊，都不是别人替我们造好的，不是别人替我们造好这个牢笼哦，就像监狱那样的牢笼，不是别人替我们造的，通通都是自己造的，通通都是自己造的，而且自己还很喜欢去造，很喜欢去造，还觉得这个在牢笼里面很舒服、很愉快，这个就像小孩子。或者是不懂事的人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我们不要讲说十方无量无边的友情了，我常讲你就看地球上就好了，地球上有60亿的人类，有多多少少的人根本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就是台湾就好了，台湾有2000多万人，有多少人根本不知道，他们每分每秒每天都觉得在这个牢笼里面是很快乐的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牢笼里面。另外呢，我们看世间一般宗教哲学，古往今来有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内容又讲出这个真相，多半没有。那中国的传统儒家也好，道教也好，我们以前都有学过，都没有讲，没有讲就可见他们也不明白这个真相。一般来讲他们根本不明白六道， 不认为这个人死后还有未来，还有来生，然后来生会到哪一道他们也不见得知道，因为不知道啊，所以也就没有理会，没有太多的理会那一部分。可是佛教不一样，佛教最特殊的甚至它真正的根本就是看清这个真相。那刚刚才讲这个整个的动力业烦恼睡眠无明，就刚讲只有佛教能够讲得这么清楚而且深刻，是这样。同时呢，怎么样摆脱它，不但有讲出来，就是以佛做代表，佛陀跟他的弟子们乃至在印度、在中国、在许多的地方，从古至今有人达到的就是摆脱了这一个牢笼的束缚。就这一点来看呢，我们不是把佛教当作宗教，但是就这点来看呢，它确实了不起。光从这一品来看，他能够这样分析，能够这么细微的分析这个刚讲轮回的动力，光是这一点来讲，我相信也没有别的，就是科学都还做不到这件事情。科学现在都还没办法承认人有来世，然后那知道的话顶多就是一次嘛，下一辈子人的前身顶多也知道几个，他们的还是很有限的。我们看一下这里讲所以者何啊，其实没有回答，就是刚刚这一句这个关系已经很清楚了哈。可是呢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没有直接回答。那么接下来的段落呢，先转个弯，这个句式段也是蛮特别的。真正最重要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，他不马上回答，他很迂回的，他要把认为该交代的一项一项先交代完了再回来看这个答案。否则的话，现在给你答案，你也不觉得他一定是对，你也不一定觉得这个答案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他经过底下这些分析，这个分析的方式呢，也先不讲他有什么题， 体性，通常都是先归类，归类就是有几个项目，有多少个，慢慢慢慢讲它的作用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水免有几，如果能够讲出它有几个，好，那这个答案呢、就慢慢的会揭晓。释迦牟尼佛造句说的确实是有点好玩，他就是会有第一个颂说呢，随眠诸有本，此差别也六，为贪嗔意慢，无明见即已。那这个是我们常知道的，就六个根本烦恼。那很奇怪，这个六个根本，我们通常讲六个根本烦恼，怎么现在说它就是随眠呢？好，这个随眠跟根本烦恼其实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那等一下也会看到这个有讨论，这个随眠跟烦恼到底有什么关系，它是一样的。那随眠就是这些根本烦恼还没有活动的时候，还没有活动的时候呢，处在种子的状态，处在那种功能，就我们现在白话文说姑且叫做潜能，就处在那个状态。好，是这样的。俱舍论这个品啊，它有提到种子，它虽然没有很明白的像成为实论直接的来讨论种子的必要条件啊，种子六义，但是它是承认的，承认的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其实是精量部的立场。好，总之，那么随眠就相当于这些烦恼的种子一样。那烦恼有这六根本，随眠也是有六个根本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最后有一个见。那一开始它排列顺序，那个疑跟无明的顺序，无明就是嗔啊，不就是痴，顺序有点 不太一样哦。可是它马上又有个地方，又变成一般我们念的那个顺序，这个是无所谓。我们看论月倒数第二行，由此随眠是诸有本，故业离此无感有难。这个还是刚刚第一行的意思，何故随眠能为有本？好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。为什么知道这个随眠是三界的这个轮回的根本？那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们，就是怎么样知道？怎么样知道这个三界啊，有一个背后有一个这个推动的力量，我们把它叫随眠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回答啊，以诸烦恼现起，能为十种事故。好，他这个回答也好像没有直接回答，因为随眠啊，正如我刚刚讲，它是种子，是烦恼没有活动的那种潜在的状态，其实我们无法马上了解它的。那要靠怎么了解它呢？假设我们用一棵树来做例子，那个种子或者根在地底下，我们其实不太明白。我们要明白它，就要靠那个地上面的树干也好，花枝叶果等等，这样子比较容易明白到底原来它藏在地底下的根，或者最初那个种子，是这样的。这样子也是算是很善巧。好，以诸烦恼现起，能为十种烦恼的活动啊，能够做十种，十件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可以说就是它的作用。这十个作用，你看我们看看呢、会大吃一惊，会真的会吓坏的。啊，我们看看一坚根本，二力相许。三字字帖，我们一边念一边一项一项的解释。普光大师的注解注得非常好，而且呢，他 都是引用顺证理论。如果你们有那个这个叫谁张锡振，你有他的书的话可以拿出来，这个在他的注释就是1850页，他也是引用普光大师的注，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吧，中间那个注释的第二项哦，对这十个值得一项一项去了解它。第一个叫坚根本，普光大师引用顺证理论第45卷啊，说呢，他每一项都有讲。顺证理论讲出来之后呢，普光大师自己又进一步解释它。哦，那他这么说的，第一个叫做坚固根本，令得坚牢，对治缘故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烦恼的活动啊，它有一个能力，使得刚刚讲的三界轮回的根本，使得这个根本啊越来越坚固。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坚可以是一个动作动词，也可以说使得根本变得更坚固，那就变成形容词，意思差不多啊。令得坚牢，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因为呢，对治缘故，因为呢，它使得我们的这个越来越坚固啊。那那个能够对治它的呢，就好像离它远远的，离得它远远的，因为它自己变得很有力量。那这个根，好，因为就正如我刚讲，这个地面底下的根，那你一般你也挖不到，你也动摇不了它。啊，所以就是这个意思。另外呢，烦恼根本呢，为烦恼德。这里有个地方比较特别，就是有的地方会提到烦恼德，获得了德。德这个字在这里的特别的意思，不是一般的获得，也不是讲一般的成就，就是指它的根本。烦恼的根本呢，就叫做烦恼的德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普光大师的解释，由祸起故，对治道不生。这个说得很好，烦恼的现前当下，其实为什么烦恼能够活动呢？就是呢，我们对它的对治没有产生作用。说对治道不生呢，就是能够对治它的这些方法跟内涵，在那个当下并没有产生出来，并没有在活动。这个是互相的消长。倒过来说，如果你现前当下有对治的能力，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上这个课呢，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对治。如果你很专心投入这个内容，在当下你没有烦恼，因为你那个粗重的烦恼没有条件让它活动，就是说这个是互为消长。如果你下了课，这个内心有很多胡思乱想，那当时你的对治又没有了。那有烦恼活动的当下，这个时候的对治力量很薄弱。如果你顺着烦恼继续的活动，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对治它，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你警觉了，然后你才愿意啊，把那个对治，把那力量增强，然后来对治这个烦恼的。但是当烦恼活动的当下，对治的都用不上了。然后呢，获得转强，名为坚固，就这里讲的。这个坚固啊，就是烦恼本身还会继续的增长。这个转强就是继续的增长，它的力量会越来越大。这个我们看那个有的人的习惯，他一次又一次从小慢慢的培养，到了后来很难改。这种习惯有时候是心理的，要是有生理上，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抽烟， 这个科学上告诉我们，那个烟里面有一些化学成分，这个化学成分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了，进入到你血液，进入到你脑袋里面，它就会促使你不得不继续的抽烟。你不抽烟，继续的获得这些化学成分的话，你身体会不舒服。所以它已经变成这样的。那个姑且不说是烦恼啊，因为它是外在的物质性的，可是它会影响你的心，你的心受不了，那会被它驱使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抽烟还是小事情，要是有一些像毒品那一类的，那更严重，严重到这个人的理智啊什么都可能会放弃，那可见他们多可怕。好，这个化学东西可以影响我们，其实那个烦恼更是啊非常根深蒂固的在影响我们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大概接下来的意思是一样的，这第一项是这样，第二项是立相许。好，立相许呢，他说正理云建立相许，立就是建立，那相许是指什么呢？好，这点非常重要，烦恼不是出现一次。好，烦恼刚刚第一项说把它的根本越来越坚固，那烦恼的力量越来越强烈，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它会延续，它本身会延续，是这样。那这个延续我们都知道会留在我们内心里面，会造成将来啊继续活动的力量。这里讲说建立相续啊，人树立于连续期。好，这里意思说他有能力一次又一次的使得其余的也连续的升起。这个其余的可以指两种，就是别的烦恼，能够使得别的烦恼也可以相续的升起来，或者是指他同一类，但是呢是以后，以后这个以后呢，严格讲啊，也包括他下一刹那，烦恼现前这一刹那，他有能力啊，使得下一刹那带动下一刹那，继续产生烦恼。这个语刚刚讲这个语可以指下一刹那，同一类的另外的烦恼，也跟着延续的产生活动。好，这个更可怕。正如我刚刚讲，如果烦恼只是升起一刹那，如果它自己就断了，那我们大可以安枕无忧。可是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有这种强烈的牵引的力量，就是这样。它这个惯性力量很大的。好，解云：人树立于后念诸惑，连续其故。普光大师的这个解释，正如我刚刚解释，就有两种可能。于后念就是同样的性质的，或者同一个类别的，但是接下来还继续产生，或者是诸惑，那就是别的烦恼，不同类的烦恼也会连续的产生出来。好，然后呢，或隐后于身连续性，那也有可能是隐身这个后啊，一样是指它的后面，但是我认为甚至可以指来生，隐后于身，于身后于身连续性，这都有可能的，就看你这个烦恼的力量有多大。好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立相许。第三呢，字田，很好玩哦。这个他这个字用的很有意思。那底下会解释什么叫田。这个田不是别的，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。因为这个烦恼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产生出来的。那这个字田是什么意思呢？ 正理云修字自田啊，令所依止，随笔注过。好，这个刚讲自己这个田，就是指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，这个就是他的所依止。烦恼的所依止就是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嘛，烦恼要靠着我们的身跟心，它才可能继续的活动，这个是所依止。但是呢，使得这个所依止呢，要跟着它，随笔注故，反而要倒过来要跟着它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图光大师解释，解云啊，自田为烦恼现行，所依止身。这个身不完全是指身体哦，就有情的生命也叫做身哦。那烦恼的现行，它要依赖我们这个生命，这个就是田，这个田好像提供给它营养一样，提供给它的继续的增长的这个营养的来源。但是倒过来，令此依身，令我们这个生命顺生烦恼。顺着所生的烦恼，或者呢随顺的继续推动去产生烦恼，未有烦恼速起现行，令自身心起善梗塞。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就是说好，烦恼的一次又一次的活动，它对我们的身跟心有什么作用呢？起善梗塞。这句话是说呢，梗塞是讲那个善的，就是说呢，使得善的部分呢不容易升起，好像梗塞一样，或者说非常的出色。那么我们的身心想要起善的，越来越不容易，越来越没有能力。然后呢，若起烦恼啊。任运乏力，倒过来，因为烦恼一次又一次的活动，结果呢，烦恼要再活动的话呢，非常的快速，华丽呀，非常的敏捷，非常的顺利，非常的快速，不用什么花功夫，它呼一下子就产生出来了，这个叫做修自自体。哦，很有意思。这个我用个比喻哦，我们以前住在这个乡下大自然，我有些地，那我有一段时间不在，就没有办法去割草。结果呢，一回来发现呢，草地这个地上面长了好多，不但是杂草，甚至已经长出了一小颗一小颗的，一小颗一小颗的。已经有这么粗的树枝的树干的，才有的才一年两年不一定哦，有的更粗，就这个意思。烦恼的活动它会倒过来，就像那个附近的树啊，它们也会有开花结果，会把它的种子顺着风或者是动物把它散播了，到了这个草地上那个田地。适合的田地，又有水又有阳光，哦，它一下又长了，很厉害啊！才一两年没有割草，它马上就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身跟心烦恼就像刚刚这样的活动，哦，这个结果我们的身我们的生命呢，作为田，结果呢都给那个树木，给这个烦恼的杂草或者烦恼的树木都种满了。等到你知道的时候，要去砍它，要花很大的功夫。哦，这个自治田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变成好像它是主人，我们的身心提供给它。你看自田，这个自本来是我们的，到后来变成好像是它好像是主宰者。因为呢，起烦恼变得很容易，我们好像被烦恼带动了，结果我们要起善的呢，变得很困难。哦，这个越来越可怕。第四个引等流，这个等流还是指烦恼。然后这个正理云引独等流，我没有去查，但是 如果它本文确实这样的话，加个毒，还不是一般的等流，加个毒，毒害我们的，具有毒这种性质的等流，等流就是还是跟原来的烦恼同一类，都是一般来讲，烦恼要是唯识学讲，烦恼是不善，主要来讲它还是不善，或者说它是染污，那继续维持这种性质，它的前跟后都是同样性质，它的因跟果同样性质，这个叫等流。好，人影如智，随于烦恼。好，这句话很清楚啊，烦恼生起来，它有能力再引申，如智就是跟他自己同一类，同一类，所以是等流的随烦恼他也可以引申自己，但是前面讲的他另外一个能力是引申随烦恼，随烦恼是附属于烦恼的活动呢，不是那么强烈，但是他其实对我们来讲啊，他其实很明显，其实随烦恼的力量啊是很明显，它可能比根本烦恼还要明显，然后它只不过是不像根本烦恼啊那么的根深蒂固，它很明显，但是有时候没有。这个随烦恼呢，为什么不如根本烦恼？是因为随烦恼啊有时候是没有的，或者它是特殊情况才会有。至于根本烦恼呢，绝大多数它都有，等等的。好，那这一项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这样，普王大师的解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五个叫做发业有，这个业啊跟那个有，这里有个讨论他们的关系。普光大师说这个业就是有，或者说业以及有，或者说业以及果，那个业以及果合起来也可以通通都叫做有，业加上果就是业的果报，通通合起来也叫做有。这个有呢，就是还是讲三界，三界。它这个有这个字呢，其实有好几种角度去理解它。第一种的业就是有，本来有是指业的果报，但是那个业也可以讲是有，因为站在因的立场，业是因，有时候呢虽然只是因呢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建立的，或者说业以及有，是这样的，业以及有，因为呢因为业跟它的果，通通都可以叫做有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刚刚讲这个有就是三界，那三界不是独立外面的，三界不是有情的生命以外的，三界就是有情的生命，有情的生命，才有所谓的三界可言，否则它只是一个，如果这个宇宙里面没有有情，这个宇宙只是一个死的，即便有山河大地，这是一个死寂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发业有也很重要，烦恼的活动会发出这个业，发出业的果，合起来叫做有，那是这样子。这个跟前面好像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是因为为什么讲这一点呢？这个是直接针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轮回，前面讲的兼根本啊立相许啊，但是不是直接讲轮回本身，不是讲那个三界的本身，三界的本身要出现，这个要有业以及业的果报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个由烦恼来发动。第六呢，摄智聚，那正理论解释啊，摄智之良，这个聚，这个聚字面上就好像工具一样，古文来讲这个聚就也可以等于资粮，简单讲就是它本身要增长它本身的， 就像养分一样。但它的养分呢，刚刚讲好像田地，可是真正直接来增长它的，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直接来增长烦恼啊？或者睡眠，或者过去的业。哦，这个增长呢，这个用唯识学来讲啊，就是缘，就是缘。这个缘啊，特别是四种缘里面的增上缘。好，我们这里说呢，色智之良，能够含色，含色或者能够抓住这个色，用白话一点，就有一种把它靠拢起来，把它紧紧抓住不放，或者甚至有时候是吸取的意思，他自己的资粮，人速速摄起，非礼作意故。好，那么直接来讲呢，他的真上缘就是我们这一生现前当下的非礼作意。非礼作意这个字很重要，这个字啊本身好像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烦恼，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随烦恼或者根本烦恼。你很难讲这个非礼作意相当于哪一个根本烦恼，或者相当于哪一个随烦恼，有一点点接近某一个随烦恼。你们知道哪一个吗？不正知。哦，在这个二十个随烦恼，这个是陈伟顺讲的，白话文讲的，比较接近不正知，还有一点点接近妄念，妄念不正知，这个也是差不多。其实非礼作意的，如果你把它更具体一点，我们的那个随烦恼里面有几个很强烈一点的，不晓得大家还没有印象。愤恨妇恼妒忌，各式各样的，那个也算。不过非礼作意啊，看这个字面上强调的非礼，当然就是不如理，不符合正确的，不符合善的各式各样的内心的运作。那作意啊，作意特别有一种思维，有一种思维性，这个叫作意。好，解云字句之两名义一同，字句跟之两啊，名称上不太一样，意思上一样。那之两我们都知道，之两就是增长它啊，帮助它的条件是这样的。好，又解此论言字句啊，为或同时。心所等啊，这个是普光大师的说法。他说这一个持论啊，或也就是指俱舍论吧，或者讲正理论。这个孙正理论就是注解这个俱舍论的，不过他有的地方不同意释迦菩萨的看法。好，那总而言之呢，这里的意思说，就是跟烦恼活动的同时的。心跟心说法，那一些是这样的。那当然你要去思考，就是哪一些根本烦恼，哪一些烦恼它活动的话呢，它可以跟哪一些心，我们用事来代表，它可以跟哪一些事可以同时，不是全部哦。然后呢，他可以跟哪一些新说法同时，从这个根本烦恼来算啊，有一些他可以跟很多，随烦恼也是一样哦，有一些跟的比较多，有一些跟的比较少，是这样。这个在陈维斯顿有讲，在第六卷，然后就特别讲到这一些心跟心所啊，他们的相应的关系。据说人本身没有讲的这么细的样子啊。好，第这个叫做摄字句啊，简单讲就是刚刚讲的，它跟同时升起的事或者心或者心说法， 我认为也有一种互相增长的力量了，在这个设置句。第七个米所缘，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状况啊，不管是造就了三界，造就了轮回等等等等，但是还有一个角度，因为这些烦恼要活动，它也要有对象，要有对象。比方说我们说贪，贪要活动啊，它也要有对象，它不是凭空的。虽然过去生中我们有造了业，我们如果用唯识学讲的那些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给你们这一章哦，就是六种因，但有的地方讲十种因哦，然后呢四种缘，五种果，用这个因缘果的角度去思考的话，也会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这个比方说这个缘啊，以前造的那个业啊，或者种子，这个算因，用唯识学的角度讲因。但是你现前当下的刚刚讲那个非理作义，这是真上缘，这样子我们就有因缘，也有真上缘。那么一般来讲，任何一个事要活动的话呢，最少要有四个缘。那这样的话还缺两个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缘就是所缘缘，就刚刚说的要有对象。那这里讲迷所缘，这个所缘就是对象。那么烦恼升起啊，对于所缘的真相，我们也会迷惑，也会不能认清它的真相。好，是这样的。那个米索缘正顺正理论说，这个是1851页的第五行哦。迷与所缘能害自身，正觉会故。啊，那这一点也很重要啊。我们对所缘呢，就是我们所认识或者所活动的这个对象啊，在这个对象上面呢、啊。我们必须培养正确的认知的这种智慧，这点很重要。那么烦恼会障碍我们，那么我们如果在配合陈伟顺讲的烦恼障跟所知障，其实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啊，名字也是一样，所知障也是由一些一个一个的项目，就是比方说刚讲的贪、嗔、痴这一些呢，它是烦恼障，它也是所知障啊，要注意这件事情。它为什么也是烦恼障，也是所知障呢？它是烦恼障，因为会障碍我们，就是继续在轮回中不得解脱。那它是所知障，因为它使得我们对于这个对象，对对象的真相。会有迷惑，比方说我们起的贪呐、啊，我们就忽略了这个对象的真相。比方说我们面前有一个好吃的东西，我们有了贪之后呢，很难再去体会这个好吃的东西本身的真相，就是无常，就是很容易刹那变化，因为被这个强烈的贪所盖住，迷惑了我们的内心，所以我们不但有强烈的贪着，这个强烈的贪着就是烦恼障，同时我们对这个东西的真相没有兴趣去了解它，也不明白，那这个就是所知障。要注意啊，它是这样的。好，因此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迷所缘啊，就是刚刚讲这个虽然是烦恼，但也有这个作用。那么聚摄论虽然没有建立所知障这个名称，不等于它没有提到这种作用，这一项其实就相当于这个作用，它能够妨害我们自己，能够妨害我们自己的真正正确的认知真相的 能够觉悟的那种智慧。解云由不了尽故，损正慧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能够明白了解所面对的对象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损当然就是力量减弱了，减少了我们的正慧，这样子。正慧很重要，如果没有正慧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认知真相的。这个正慧也就是正知正见，也就是那个正念正知，正念正知里面的正知，这个知这个字啊，跟古文是通的，通于智，通于慧，它可以通的。所以烦恼很严重了。如果我们从第一项看到第七项，应该已经觉得烦恼，如果不去破除它的话呢，它所造成的危害我们的，可以说已经非常严重了。另外还有三个，我们还是休息几分钟，再来继续看。